英子妹，早上好啊，下午好，下午。我虽然是第一次来这里讲道，但是我觉得和在座的各位，许多人已经非常熟悉了，因为这段时间的接触呢，我经常出入各位同工弟兄姊妹的家里，比如说在欧妈妈家里祷告会啊。严弟兄、宗弟兄的家里开会啊，还有那个笨在吗？笨在吗？对，我也经常去他家啊，可以吃饭，所以和在座已经都很许多都很熟了。还没有熟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啊，以后会啊慢慢会越来越熟，因为我们都是弟兄姊妹，对吧？都在一家啊，所以啊。其实都是一个机会和时间的问题啊，那我也希望有一天和大家非常熟。那么今天这个题目呢啊，叫做墙与门 Wall and Door 啊。为什么要之所以要讲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有一次我看电视看出来的啊。今年的 Super Bowl 有没有人看到过？有没有人看啊？谁看了？ OK yeah 啊，没有人啊。如果你要看 Super Bowl， 说明你来美国可能有一段时间了啊。我就是美式橄榄球的每年的总决赛，他们叫 Super Bowl 超级碗啊。我也不是很喜欢看，但是今年我儿子也大概有12岁了，所以他提出来要看，所以呢他要看，那我就陪着他看嘛啊。因为一个人看电视比较无聊，两个人看电视还是有意思的。那今年这个 Super Bowl 是第51届。其实蛮有意思的啊，因为在这个第三节结束的时候，第四节开始的时候，那个亚特兰大还是那个20多分比3领先，所以呢基本上在 Super Bowl 的历史上已经不可能有队伍能够反败为胜了啊。但是那个历史就这样发生了，那个英格兰 New England Boston 他们在那个第四节的时候将比分扳平，后来加时赛就这个战胜了这个亚特兰大，就获得了这个 Super Bowl。OK，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是从这个比赛来的哦。怎么来的呢？如果你不喜欢看比赛的话呢，其实也可以看，因为这个比赛在美国的地位就像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似的就是你看懂的看不懂，反正你就看个热闹。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我知道他不看那个比赛，他看那个比赛是为了看那个广告啊，因为他的广告他是大概今年的这个平均价格每30秒钟是5万美元，当然对一个大企业来说啊不算什么是吧，但是也不是一笔小数目。而且呢你如果要花5万美元做30秒的广告呢，你肯定要做一个精致的是吧，所以我猜啊这个30秒的广告它的制作费也远远会超过这个5万美元。所以呢啊这个广告呢往往都是那个构思非常巧妙，做工非常精致，然后看完了让你又觉得非常好看的这种广告啊，再加上又有这个中场的这个表演啊，15分钟的这个在这个几万人的这个大体育馆里啊能够很快的搭上舞台，然后请这个这个很红的这个歌星来做一个15分钟的表演。所以呢你不看比赛啊，你看这个 Super Bowl 也是啊也是蛮好看的啊，也就是看个热闹。所以呢其实看看也是挺有意思的。那么今年有一个广告呢啊我没看懂，就是在这个广告里面呢就演一对好像就是说外国的这个一位妇女带着她很小的女儿啊跋山涉水，似乎要赶路，要往哪里去是吧？然后演到这里，这个广告就完了。然后我就想，哎，这是个什么广告啊？这个钱白花了是吧？那个在那个广告最后呢，说你要看这个故事结束了，你得到我们网站上去看。所以我就想，哦，算了，这个广告没看懂，不过也没关系，因为美国大部分广告我也看不懂。说话说实话首先你听不懂，而且你听懂的话有时候你还是看不懂，因为他那个创意啊，你有时候你确实是不能明白他在讲什么，所以就无所谓了，对不对？这个看一看也就过去了。 但是那个第二天呢到上班的时候一打开网页，哦，一看麻烦了，哦，这个广告呢就是今年 Super Bowl 最具争议性的广告，最具争议性的广告。为什么呢？你要到那个，之所以有争议啊，它这个电视台啊就没有同意把这个广告放完啊，就是说你可以放是吧，我可以赚你这个钱，你放到这儿就可以了。然后所以那个公司只好说，哦，那你到看完的话你到我网站上去看。那我就打开这个网站上看啊，那这对母女呢跋山涉水，像要有一个这个方向去走是吧，但是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走到了这个地方，路上吃尽了苦头，好像这个愿望要实现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们走到了一堵墙面前，这个墙非常雄伟的墙，所以呢这个母亲呢就满脸绝望，因为好像他们的这个目的地呢被这个墙给堵住了。那么在他们赶路的时候呢，有一批工人在这个好像在修一个什么东西，我感觉是在修这个墙。这个绝望的时候呢，这个工人就回去了啊。那个路上呢，这个工人的卡车里面你可以看着啊，看放上了这个用下的木材还有工具就回去了。那这个时候呢，这对母女呢在绝望之中呢，这个妈妈呢突然好像觉得有什么不对，她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跑。那个方向跑，跑到之后呢就看到呢在这个墙上呢做了两扇门，所以他们的绝望呢就变成了惊喜。这个母亲和女儿呢推开了这个门，这个门没有锁，太阳光呢就从这个门里面呢就射到了屏幕上，他们就走进了这个门。好，讲到这里大家知道为什么这是个最有争议的广告了吧？大家知道了吧？啊，没有人知道是吧？啊，这个母女是墨西哥母女。
哦，
听懂了吧？听懂了吧？为什么最有争议了吧？啊，为什么不能在电视台放吧？啊 ，OK， 懂了吧？啊，啊，因为现在这个新总统竞选的时候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说我要建一面墙，知道吧？啊，我这个他建这个墙，这个想法不是从他来的，说实话，应该是从我们中国人老祖宗来的，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墙，我们叫长城，是吧？但是这个英文里叫什么 ？Great Wall， 翻译成就叫大墙。那么这个总统在给这个国会做那个演讲的时候，他说，我要建一个墙叫做 Great Great Wall， 大大墙。为什么呢？就要超过中国的这个长城，做一个更大的墙。所以呢，我们知道在美国呢，无论任何事情都可以分成两派，一派赞成，一派同意。所以这个事情出来呢就确实很有争议性。所以过了几天呢，这个公司的 CEO 呢就出来这个就是说要接受采访或者一个看法啊。首先讲这个广告呢，它的创意呢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公司啊是一个造木材的公司啊，那个门呢是用木头造的啊，是用木头造的啊。但不管怎么说，你把这个东西给放在 Super Bowl 的广告上啊，一定要引起另一半人的反感，是吧？所以他就出来辟谣，他就说：“他说我到现在我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电视台不让我们放这个广告啊，因为我们是支持建这个墙的啊，我们支持建这个墙，不然我怎么会在这个广告里显出来这么一扇大的墙呢？对吧？啊，我也不希望这个贩毒的什么人，各种各样的人都跑到美国来，对吧？”但是你在建这个墙的时候啊，你一定要确定你要建这个门，你要有门啊，你要有门。所以这就是今天的题目，墙与门。那么墙的作用呢，就是把人和人隔开，对吧？ 那门的作用呢，就是在这个啊墙的外面呢，可以让人自由的出入。华尔街英文叫什么？ Wall Street， 直接翻译叫什么？强街啊。啊，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啊，据说啊，在这个当时这个曼哈顿岛上，这荷兰人不是买了一块吗？所以他就在那块地上建了一道墙，为了隔开荷兰人和这个印第安人。后来在那个墙旁边就成了一条街，所以就叫 Wall Street， 后来就发展成叫华尔街，啊，华尔街。啊，不过呢，我想说的是啊，在这个世界上啊，看见的墙很多是吧？其实看不见的墙啊，更多。不要以为啊，你来了美国，好像你就经过这个墙，是不是？实际上，在这个社会里呢，有很多看不见的墙，啊，是人与人之间看不见的墙。啊，我就想到啊，怎么来比喻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墙呢？啊，我就想到这个鲁迅写的一个小说叫做《故乡》。那么我们在国内读书的时候呢，我们都学过故乡的这个啊，小学的时候学过一个课文叫《少年闰土》，是从故乡里摘出来的，就讲这个小孩子少年闰土是吧？那么到中学的时候呢，我们就学了这个更长的这个小说《故乡》，就讲鲁迅怎么回家里。那么这个少年闰土呢，就是他在船上啊回忆起来他小时候玩的一个伙伴叫做闰土，讲他有多可爱，他和这个小朋友在一起玩的有多好，他们有多亲密的关系。那么在他成年之后呢，他回到故乡里，他又要渴望见到这个小孩的伙伴叫做闰土。好，那么呢，我还专门找到这个他怎么见闰土的，我给大家读一下。他回到家里，这个时候呢啊，闰土已经来了，已经是中年人了，他听见他来了，所以他就很兴奋。这是从这个小说里摘出来的。他说，我这时很兴奋，但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只是说啊，闰土哥你来了。我接着便有许多话，想要连珠一般涌出，脚鸡跳鱼儿贝壳扎，但又总觉得被什么挡着似的，单在脑里面回旋，吐不出口外去。他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地叫道，老爷。我似乎打了一个寒战，我就知道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我也说不出话。那么我想起来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啊，我记不得他字是怎么写的，但是我知道呢，这个时候啊，在鲁迅和闰土之间呢，已经有一道墙了。但是我真正在这个找这个原文的时候呢，我就很惊奇，他真的用了这个墙这个字，在我们之间已经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了，意思就是厚墙的意思。所以呢啊，人与人之间呢可以有看得见的墙，但是呢当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呢啊，更可怕的是呢是看不见的墙，看不见的墙。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广告啊，这个广告的创意呢应该是来自圣经，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来自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章。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没有圣经我给大家读一下好吧。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章7到10节，7到10节，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在第七节最后六个字，耶稣说我是羊的门。第十节他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个广告呢，创意是从圣经里来的啊。好，所以我们来谈耶稣在这里讲到啊，他说我来啊是要将羊，也就是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更丰盛。我们在座的为什么来美国？我可以告诉大家我怎么来，我为什么要来啊？我那个毕业之后工作几年，觉得很无聊，我总觉得哈，人还年轻啊，不能就像这样就过一辈子了，好像在家里好像就是啊，早出晚归，朝九晚五，就这么过一辈子。那我就想起来，哎，大学里我也曾经有一个梦想，好像是出国留学的梦想，那现在可以就是说实现一下，实施一下，所以我就来了美国。但是呢，我的错误在哪里呢？我以为啊，只要我一进美国这个国土，我的生命就变得丰盛了，事与愿违啊，现实是残酷的啊。来了之后才发现，等你的梦想实现的时候呢，就是没有梦想就是绝望，对吧？啊，所以我就寻找寻找。那么找到主耶稣之后呢，我可以说啊，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对不对？所以我们来到美国呢，啊，不要有太多的想法啊，不要有太多的想法。尤其是现在回去之后，看见国内的同学什么的，你就会想，哎，这些年到底来着对不对？对吧？哈哈，对不对呀？所以呢，啊，实际上呢，耶稣告诉我们啊，他来，他是羊的门，他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圣经里面关于墙和门的经文呢，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啊。刚才这个呢啊，就是比较有名的，可以想起来的。那今天呢，我要讲另外一节，就是关于墙的经文，就是印在今天这个啊单章里面的啊。这是一节关于墙的。所以我在想要讲哪些经文的时候呢啊，因为经文比较多，所以决定讲哪一节的时候反而是比较困难的，而不是说要找哪些经文。那么决定之后呢啊，其实就是准备啊这一节经文就行了啊。我们慢慢来学这一节经文，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节经文是关于墙的经文，好吧？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二章第十一节开始。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好，这里讲到呢，你们呢就是指的我们以前呢按肉体呢是外邦人，什么意思呢？就是非犹太人，非犹太人，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犹太人就管我们这些人叫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那么这个名字是谁起呢？当然是受割礼的人起了啊，也就是犹太人。那么割礼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是在这个创世纪十七章里面呢，神和亚伯拉罕，也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宗呢所立的约。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到创世纪十七章，没有我给大家读一下好吧。在创世纪十七章里九节开始到十四节，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 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那你们都要受割礼啊。如果你知不知道割礼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割羊皮的意思啊。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所以犹太人呢，称外邦人呢是没有受割礼的，这里面呢其实有厌恶的意思啊，有啊没有受割礼的啊，是很憎恶的意思，也不算，也不完全怪他们。为什么呢？在这个十四节里面呢，神的话他说呢，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我也不知道这个剪除是什么意思，到底是杀死呢，还是说把他赶走啊？反正即使是赶走的话，也就是说你们受割礼的人呢，不应该和没有受割礼的男人有再有什么关系了，因为他没有守神的约，他们不应该再在你们中间了。所以呢，这个犹太人称这个外邦人呢，就是没受割礼的啊。那么呢，他背了我的约呢，把他赶走呢，你离开犹太人的社会呢，那实际上呢，这个时候呢，神的应许呢，神的祝福呢，也就从此就和你这个人没有关系了，你这个人就再和神没有关系了。那么在这个，据说在圣殿的这个外院的这个墙上呢，有一段铭文，就说啊，如果你是外邦人，你进到圣殿里面，如果你死的话呢，我们不负责任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意思是说是神把你击毙，还是说犹太人把他打死。总之呢，你如果没有受割礼的话呢，你是不能进这个圣殿的啊。所以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对吧？啊，这个割礼呢，也就是神的律法的开始。后来呢，神呢又通过摩西呢颁布了十诫，还有律法。那再往后来呢，就发展成了一套很这个复杂的律法和规条。那么在《使徒行传》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呢，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说人信了耶稣之后啊，这个到底还要不要受割礼啊？要不要受割礼才能得救啊？是受了必须受割礼才能得救，还是不受割礼才能得救？这个呢，在这个《使徒行传》里有记载，好吧？好，那我们来看十二章12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祝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那么第十一节呢，讲的是我们肉体上外邦人没有受割礼，那我们精神方面是什么状况呢？在十二节里面呢，他说呀，你们与基督无关，因为基督生下来也是犹太人，那么我们呢，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啊，我们被挡在以色列这个国家以外，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为他的公民啊。我们在美国，我们就会问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学生身份啊，工作签证、绿卡、公民，对吧？据说现在绿卡都有可能被赶回去，对不对啊？那我们呢，在以色列国民以外，那也许你会说呢，哎，不欢迎我，我才不需要，对不对？谁稀罕你美国，你不要我，我走回去，对不对？我还有家，我还有国家，对不对？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是这个只是一个表征了，它的实际含义在里面呢，在什么地方呢？实际含义就是在这个十二节的后半节，我们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神的国里，我们没有地位。啊，我们在世上呢没有盼望，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不能认识这位神，所以呢真真正正的含义是在这里面。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 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那我们从前呢，我们不能接近神，因为我们不在以色列国的国民之内，但现在呢，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可以和神亲近了。十四节十五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断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载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从此便成就了和睦。这两节呢，啊，非常非常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非常的深奥。那我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我把这两节给解释好。什么意思呢？原来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呢，有一面墙，有一面墙，这个墙呢是看不见的墙，那但是呢确确实实是记在圣经里呢黑纸白字所造成的这样一面墙，就是呢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也就是以割礼为代表的律法的规条。那因为这面墙呢，也就是圣经上的律法呢，就造成了这个两群人之间的敌视和敌对，在这里呢就叫冤仇。怎么样除掉这样的冤仇，拆掉这面墙呢？如果你要让这两群人在一起的话呢，你就必须把这面墙拆毁，把这个冤仇呢给去掉。关键问题是怎么拆呢？所以呢十四节开始，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就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和睦就是和平。那耶稣呢成为我们的和睦和和平，他用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也就是说呢，耶稣呢用他自己在十字架上的死呢拆毁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将二者合而为一。好，怎么来了解来理解这样的两段经节呢？我们知道啊，神赐以色列人应许和律法呢是为了将他们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这样呢至少有一个民族可以敬拜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只等到耶稣来到。等他来到之后呢，这个分离呢就不需要了，或者不存在了。因为呢我们外邦人现在可以通过相信呢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而死，他的血为我们的罪而流，这样呢我们虽然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我们虽然肉身上没有受割礼，或者是我们没有行他们的律法，但是耶稣呢为我们满足了神的律法，我们通过来相信他啊，我们就可以成为神家里的人。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只需要相信。我们来回想一下耶稣的死是怎么死的，他是由受割礼和守律法的犹太人，犹太人又受割礼又守律法，包括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受他们的陷害，但是呢他们想杀他们又不敢杀，所以借刀杀人，就把他交到罗马人的巡抚比拉多那里啊，让他下令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耶稣的死啊和这个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有关系，犹太人陷害，外邦人动刀子就把耶稣给杀了。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耶稣的死呢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对他的死都有责任，因此呢耶稣的死呢也能够拯救犹太人和外邦人，我们都能够通过他的死来得到拯救。 犹太人来说呢，他们杀死耶稣的这个思想在里面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这个人的存在啊，威胁到了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的地位，威胁了，可以说也威胁到了他们的信仰，所以呢，他们需要把他除掉，尽管他们心里知道这个人呢确实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他行的神迹没有人可以行出来，这个人呢确实是从神那里来，但是如果你威胁到我的地位，我就要把你除掉。所以呢这一点让我们看到啊，遵行律法呢能不能除掉人心里的恶呢？如果要遵行律法，他们是最好的代表，是不是？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到遵行律法不能除掉人心里的恶，也不能让人心里去爱神。相反的话呢，因为遵行律法呢虽然他们心里呢满是杀人或者其他邪恶的想法，但是外表呢有一个光鲜的遵行律法的外表这样一个人呢，在圣经里有一个特殊的词，耶稣叫做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这就是犹太人的罪他们倚靠遵行律法，外表上光鲜美丽漂亮，但是心里呢却是邪恶和狠毒。那么律法呢也不能改变人的心让人自然而然的产生恶产生爱去让人去爱神。那么比拉多作为一个外邦人，他的罪在哪里呢？比拉多为什么要杀死耶稣呢？他为什么要杀死耶稣？好像在耶稣死之前，他的太太告诉过他，你不能杀他，对不对？这个神让我做了一个梦，这个人千万不能杀。那比拉多为什么要杀呢因为犹太人威胁他，对吧威胁他，他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个罗马总督在犹太地的统治，他就把他杀了。那么这个含义在什么地方呢？也就是说外邦人的罪呢，就是说我们只在乎眼前的利益，神的事情、永恒的事情不关心，不需要关心，只要把眼前的利益得到的话呢，别的就由他去吧。这就是外邦人的罪，我们只在乎世上的利益、眼前的利益。所以呢，耶稣呢通过他的死，也就是在十字架上宣告呢，其实人人都是罪人不论是犹太人遵行律法的受割礼的，或者是外邦人没有律法的没有受割礼的，人人都是罪人，人人都在他的死上有责任有份子。那这个死也告诉我们呢靠律法来称义的道路呢是行不通的，所以呢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呢因着他的死呢也就变成没有用的了这个规条之所以成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墙，就是因为犹太人相信我们守这样的规条，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应许，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但是现在这个规条呢已经被耶稣用他的死用他的身体给摧毁了，就变成没有用的了。这样呢这个时候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这面墙呢就倒塌了，也就不存在了，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在罗马书三章里面，保罗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神的信要显明神的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如今我们蒙神的恩典，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我们通过相信他，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看十六节，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呢为我们而舍的身体呢 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拆断了中间隔断的墙。他的血呢，又带领我们和神和好了。那么我想强调的是呢，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呢，有两个目的，有两个目的，他都达到了。第一个呢，就是将犹太人和外邦人合而为一，拆断了中间隔断他们的墙，也就是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平，把人与人之间带来了和平。第二个目的呢，将人与人之间合而为一之后呢，又带领他们与神和好，也就是说呢，在人与神之间带来了和平。第一点，在人与人之间带来了和平。第二点，人与人之间带来和平以后呢，在人与神之间又带来了和平。所以在十七节里，我们来看到他来传和平的福音给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远处的人就是我们外邦人，近处的人呢就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所以呢，福音的本质呢就是和平。这个和平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平，还有一个含义就是我们在人与人之间和平以后呢，我们成为一体，我们作为一体，作为一个教会，在人与神之间又得到和平，与神和好了。那么这就是很简短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七节啊，这样一个意思。我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我来美国十几年，这么多年呢，我发现啊，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墙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多了。现在这个社会情况啊，好像越来越不利了。任何事情都可以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墙。种族是一个，阶级、等级、金钱啊，甚至教会里面教派，这些呢都可以成为墙。但是呢，我想呢，如果呢我们每个人都能真正理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呢，我们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被神的圣灵带领呢，这样的墙其实是不存在的啊。人与人之间之所以有墙，是因为人造的啊。主耶稣基督上在十字架上就是要毁掉我们之间的冤仇，拆掉这样的墙，让我们成为一体。很奇怪，就是说神看我们不是单独看的啊，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很单独的，比如说哦，这个人神说我认识，那个人神说我认识，然后这个人哦，神说我认识啊，他们都不一样，但是我都认识他。不是，神看我们是看一个教会啊。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也想，哎，我们在神面前应该是单独了吧，对不对？哎呀，单独的，对不对啊？实际上不是，他把我们放在一个合一的教会里面，他看我们像一个新娘，就是一个所有的信徒组成了一个这样一个合一的教会。那么如何能达到这样一个合一的教会呢？啊，靠人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但是呢，耶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人与人之间的墙啊，让我们同有一个灵，我们同有一个父，我们同有一个主，我们真正在他面前谦卑自己，我们被他的灵所吸引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家的，我们是弟兄姊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吧。好，亲爱的天父啊，一次又一次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发现我们 一次又一次需要来到您的十字架面前，来一起来思考您在十字架上的作为，您的死，您的复活，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因着您的血啊，来到可以得神亲近，让我们看到我们以前外邦人，我们肉体是没有受割礼的，我们没有神的律法，我们是没有神的这个历史，但是今天天父你有这样的恩赐，让我们因为外邦人，因为有您的主耶稣基督啊，我们可以凭着他，我们可以得到亲近。天父，天父，我们也看到你对我们的啊，对我们的啊希望，不是让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单独的来到你面前让我们得救，天父，而是你要我们把我们放在一个合一的一个教会，这样一个教会成为一个圣洁无瑕的新娘，来成为您儿子的心腹，天父啊，求你把这样合一的心放在我们心里，也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做盐做光，让我们不要在人与人之间再建造这样的墙，如果让我们有能力，求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能够拆毁这样的墙，来让我们人与人之间来达到和平，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